我们请读《腓立门书》第八节到第十四节，请听神的话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，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，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，宁可凭着爱心求你，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。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，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。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，他是我心上的人，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，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，但不知道你的意思，我就不愿意这样行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。今天正道题目是心上的人，我们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每当我们诵读圣经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你在向我们心说话，你的话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千真万确，完全炼净的，是我们生命所最需要的灵粮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，免得我们得罪你，我们要遵循你的话语过圣洁的生活，恭敬交托每个心在主恩手中，让每个心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，真心的遵行，因为你的话是栽种我们灵魂的道，你的话是那不能坏的种子，你的话具有生命的大能，所以你的话语没有具不断能力的。主，是的，主，求你带领每颗心在你面前，不是单单听到，乃是行道。愿你的名在我们生命中被高举，因着我们遵行的话语，荣耀你的圣名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感谢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在我们所读到的腓立门书八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，我们看见从第八节起呢，这个保罗提出写腓立门这本书的主要的目的，请求腓立门来接纳这个阿尼西姆。那么保罗在八到九节接续前面四到七节所说的，先述说自己的境况以及他向腓立门所求的是什么，然后十到第十四节呢叙述保罗和阿尼西姆的关系，为何他为阿尼西姆求情，后面十五到二十节劝勉腓立门当如何接纳阿尼西姆，保罗作为他们双方的联系的可以说是中保的这个位置。那这一连串的关系都是讲到认同，在主里面我们和众圣徒在耶稣基督合为一体，在主基督耶稣里团契。前面我们看到第一到三节，保罗已经说他和腓立门的关系，腓立门是他亲爱的同工，有这样的关系，这样的认同。四到七节说明腓立门是他喜乐大的安慰，是他的兄弟。那么腓立门的爱心和信心使保罗和众圣徒都得了畅快。那么保罗为腓立门感恩和祈求，求主继续使腓立门在主里基督耶稣里和众圣徒的团契显出这个功效。所以前面说到保罗和腓立门的认同的关系，团契的关系，现在他要述说这一八到十四节说到他和阿尼西姆的这个关系，认同关系也是在主基督耶稣里的关系。那保罗带领阿尼西姆悔改归主，那么成为主内亲爱的弟兄。保罗说他是我属灵的儿子，在福音中所生的，他说保罗说他是我的心上人。那基督徒在主里面的关系是这样的亲密关系，不只是情同手足，那是联合在一起成为耶稣基督身体一份子，生命共同体，在基督耶稣里互为肢体，都是以耶稣的心为心，我们互相彼此成为心上的人。那么第八到第九节，首先来看保罗凭着爱来劝勉 腓利门，第一句话说，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。那前面说到腓利门他有爱心有信心啊，亲爱众圣徒，我使大家心得畅快。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说，因此呢，我有进一步要指示你所当行的事哈。那所以他说因此啊，我可以放胆在基督耶稣里来吩咐你什么是你当做的事，合一的事就当做的事。那保罗当然他是主耶稣使徒啊，他是带领腓利门信主的，所以在后面第十九节说到腓利门，你也是亏欠于我，是这表示保罗带他信主，保罗是神使用的媒介，带领腓利门悔改归主，并且被栽培成为教会的领袖同工，所以他亏欠保罗许多。那所以他说保罗说你是我亲爱的同工，所以保罗的确可以以使徒的身份靠着基督，原文就是说在基督里我可以放胆的吩咐你腓利门，你一定要接纳阿尼西姆，饶恕他。那因为使徒保罗有使徒的权柄，那这是并且这件事情我吩咐你做的事情是你应当做的。合一之事不只是说只是合适的而已，这个原文意思是有是应当做的意思，应当做的，不做就不合一的，这个合乎圣徒体统啊。所以在基督耶稣里，腓利门是应当接纳饶恕阿尼西姆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已经拯救了阿尼西姆，主耶稣接纳阿尼西姆，饶恕他，所以腓利门你也要饶恕他，这是腓利门应当要做的。保罗当然可以在主基督耶稣里放胆的名正言顺的吩咐腓利门，你要这样照办，就是来接纳饶恕阿尼西姆。然而保罗接着说了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，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，宁可凭着爱心求你。换句话说，使徒保罗他没有说我凭着使徒权柄吩咐你，你要接纳阿尼西姆饶恕他。保罗说，我现在是我选择来劝你哈，来这个求是劝的意思，这个求这个字在圣经其他地方翻译作这个劝化、劝慰、请求。第七节说安慰啊，大的安慰，这个安慰这个字就是也跟求同一个字，表示是经过劝化哈、劝慰带来安慰啊，所以是一个劝，是一个求。比方说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他说，所以啊。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，也就是这个字。那么这个所以，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显然是讲了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，保罗说到讲了神的爱在基督耶稣怎么样的拯救我们，何等的长阔高深的爱啊，写到第十二章第一节。所以呢，因着前面所一到第九章所说的，我现在呢以神的慈悲神的爱来劝你啊，将身体献上，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神所喜悦。那这是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保罗在说什么呢？他是神的爱，我因着神的爱来劝你，你既然忍受神的这样的丰富的慈悲大爱，你应当把你自己完全奉献给神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神所喜悦的。然而我要你知道，你这样做，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，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。哪有领受神恩典知恩不图报呢？哪有领受神的大爱不将自己完全献上给主使用？没有这样的事情的，这是不合理的，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。所以保罗说，但是呢，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保罗说，我没有吩咐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我乃是劝你去做一件你应当做的事啊。所以这里就有很奇妙关系了。使徒保罗是可以吩咐，他有使徒权柄吩咐我们包括罗马书说的读者，将你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献给神，是你应当做事。但是他为什么不说我命令你，我吩咐你，就说我劝你呢？答案跟在这里是一样的，因为真正的爱，在爱里面的饶恕接纳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甘心。真正的奉献自己身体作为活祭为神所使用，也应当是出于甘心乐意的。因为当你奉献给主，把你自己的生命时间金钱奉献给主的话，如果不是出于甘心的话，神不会悦纳的。 所以因这个缘故，腓利门要接纳阿尼西姆本来就是应当的。我们刚刚说过原因，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接纳他了，但是呢，要出于甘心，不出于勉强，要用神的爱来劝，而不是用使徒的这个权柄来命令。就让我们思想到这个宝贵的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的生命属于主，神爱我们，我们应当被神的爱这样子感动，这样激励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因为我们想一人及其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好像我们这些活着人不再为自己为他而活。神的爱就足以感动我们的心。如果神的爱还不能感动我们的心，还来命令我们做这些奉献的事的话，那我们真是无药可救了。我们这是麻木不仁、忘恩负义的人。同样，在这里，保罗说：“虽然我可以吩咐命令你做这合一的事，你要接纳、饶恕阿尼西姆，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接纳他、饶恕他了。但是我不用使徒的命令，我现在用宁可凭爱权来劝你。这个爱明显的是因着基督耶稣神的爱。当然，也透过这个爱彰显在保罗生命中，透过保罗来表达，是不是？”所以这个爱是讲到是真的是从神而来的爱，你才能真正把你自己奉献给主，你才能真正来饶恕、接纳那悔改的对方。所以保罗先说自己的境况了，好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，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，可能你乍看之下读起来觉得好像保罗说，你看啊，我现在年纪很大了，我又因着耶稣就传福音，为耶稣传福音，我现在被关在监牢里面，所以那在我这样的情况上，所以阿尼西姆是我的属灵儿子，所以就请你饶恕他，接纳他。好像保罗在有点说到自己的这个艰难的光景，好，我的年纪老迈等等，所以求你有点你可怜我，你要可怜我，所以你饶恕他。如果这样解读的话，就大错特错了。因为保罗从来没有这种叫做什么自己怎么讲 self pity， 就是自己，哎，我好可怜哦，所以现在请你也帮帮我吧，你看我现在这么在这样的光景当中，所以你要帮帮忙来接纳阿尼西姆，不要让我再忧心烦心的事情。他完全不这个意思。那原因是因为呢，你读一读，你注意看的话，这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。这个年纪原文就是年长的老年人的意思啊，没有错。那这个字呢，在这个圣经原文跟这个大使啊，是在原文来说是可以说是几乎同一个字，字根是一样的。因为做大使的都是希望他年长的经历可以代表这个国家，代表君王到这个所住的这个地方，到这个国家，到别的国家地方去代表他的本国，所以你不会派很年轻没有经验的。就这样说来，所以年老这个老年人这个字跟大使在原文可以说是，几乎同完全相同，而且是这两个是互相交替使用的，在古代的文献这样出现的。所以有些新的这个英文译本啊，就翻译做什么呢？就翻译做大，直接翻译做大使的啊，或者翻译使者。这个字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二十节，保罗说：“我为了耶稣基督被囚，做了带锁链的使者。”就使者，大使这个字啊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，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啊，将神劝人与世人和他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，我们是基督耶稣的使者大使，我们是天国的大使，派驻在世上各地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所以这个字在这里如果翻译作像我这样，我是使者啊，我是大使。保罗，我现在是为耶稣被囚的，请注意哦，我不是罗马皇帝该杀囚犯哦，我仍然是我是大使，被敌国所捆绑，没错，但是我仍然是一个代表荣耀天国基督耶稣君王的使者，不论我有没有带锁链，有没有被捆锁，我都要尽我这个使者的职分，效忠我的君王耶稣基督。所以保罗意思其实可以这样说，这个意思像我现在，我是基督耶稣的大使使者，我现在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，我不是罗马皇帝的囚犯呢，我为传福音被囚，我仍然是大使，是基督耶稣使者，所以我现在要来凭着爱心求你，因为我所代表的国度是天国。腓利门，你看我一样属于天国子民，这个我是你我都是基督耶稣的大使者，我现在是为耶稣被囚的，我一点都不觉得屈辱，我是荣耀的职分， 为主传扬福音，我放胆。所以我现在是凭爱心求你，是你要知道，耶稣基督是天国的福音，这些耶稣基督劝世人与神和好的这个爱，正是我这个使者大使要代表出来传扬的。我是耶稣基督的使者，我要传扬耶稣的爱，我都凭着耶稣爱来劝你求你，因为在耶稣爱里面，他饶恕了阿尼西姆，接纳他，所以你也要因着耶稣的爱来饶恕阿尼西姆。所以当我们这样去解读的时候呢，那么我们就看见保罗是在重复第一节所说的。第一节他就说了，腓立门书第一节，为基督耶稣被囚的。所以这样说来，在这里呢，后面也说到说，我是为耶稣被囚，所以呢，我有意将他留下来替你伺候我，因为我在捆锁中为福音为耶稣被囚。所以保罗不断强调他是为耶稣被囚的使者。他在罗马的监狱坐监的时候呢，他写下这封信腓立门书。因此他为什么要强调他是为耶稣被囚？我仍然是基督耶稣的使者，无论我被囚与否，我都要尽忠我的职分，传扬耶稣的福音，传扬这个爱的神的爱的信息。所以我现在我郑重的，虽然我没有凭使徒权柄来命令你，但我凭着基督耶稣爱的国度，我是爱的使者，神爱世上的子民，叫他们与神和好，基督耶稣，我凭着这个爱，我是大使，我是为耶稣基督作为带锁链的使者，我这样来劝你，而且我劝你做的是你应当做的事，这个合一的事。所以这样说来，当然保罗也是年高德少，但是重要的是我是基督耶稣大使，我有权柄来吩咐你接纳阿尼西米，但是我凭着主基督耶稣的那个国度的爱，基督耶稣的爱来劝你。当然这个劝是凭着爱，这里说凭着爱心来劝，原来就是爱。追根究底说，保罗也不是凭着自己的爱心，因为人的爱心还是有限的，他也不是诉诸这个腓立门，凭着你的爱心劝你，不是人，那是凭着神的爱来劝。像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我们刚刚讲过，保罗说：“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。”神的慈悲就神的慈悲大爱。那这里很明显是凭着神的爱来劝你，在基督耶稣里饶恕接纳阿尼西姆。那这是最直接、最已经解经的这个结论。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同时期写作的这个腓立比书也在监狱里面写的，二章一到十一节说，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交通，在圣灵里有什么交通，爱心 有什么劝勉，在基督耶稣里有什么劝勉，所以在基督耶稣里劝勉，所以我是凭着这个爱来劝你，因为神的爱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显明了，是彻底的饶恕接纳我们这些罪人，为一人死，或者感觉为人死少有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说很清楚，主基督耶稣是这样子为我们罪人死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我们复活，为我们升天，为我们再来。既然是这样子，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谁能控告基督所上帝所拣选的人？谁能定我们罪呢？有耶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，为我们复活，为我们升天，在天父右边替我们祈求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耶稣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逼迫吗？是刀剑？是身肉体吗？都不能，因为神在基督耶稣已经爱我们，这个爱是超越一切得胜有余的爱，得胜有余是超越一切的爱。所以神既然这样爱我们，约翰一书说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跟着前书十二章结尾论到十三章，他说到我如今把最妙道讲给你听，这个最妙道，爱是最奇妙的道路，所有恩赐要透过爱来施行。同样的，阿尼西姆要被腓立门所接纳饶恕，必须透过爱这个奇妙的道路。如果是没有爱的话呢，这个饶恕接纳是咬紧牙关，好吧，我只有原谅他了，我是教会的领袖，那么他认罪我不能不接受他，但是我心里还是恨他，他让我他偷了我的东西，亏负了我这么多，让我受那么 苦。如果不是出于爱的话，这一切的侍奉，这一切的接纳饶恕，都变成是只有外表没有内在了。你想，神接纳我们饶恕我们，只是因为他必须是做吗？不是，他不需要如此做。好，完全性的爱，神爱是完全的，神爱我们到个地步，把他的爱子为我们白白舍了，完全不是表面，完全不是样子，完全是真实的。因为神真的爱我们，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爱我们，爱我们到永永远远，这个完全的爱超越了爱。所以这个是爱，是爱不只是神对我们的恩典内容，也是神施行他恩典的这个管道，爱是最妙的道路。所以感谢主，神借着保罗显明了他选择使用最妙的道路来告诉腓利门说，我虽然是这么有年纪，这么年长的基督的使者，我虽然是为福音带了锁链，但是我仍然是神国大使，我凭着主的爱来劝你，我没有借着使徒的权柄来吩咐你，原因是因为我希望你明白，我也要你明白，爱是关键，爱是核心，是最奇妙的道路。所以保罗劝腓利门要像主耶稣就这样来接纳阿尼西姆，饶恕阿尼西姆。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说到了，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，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既然耶稣都接纳了阿尼西姆，腓利门你也要这样做。耶稣基督接纳了我们，饶恕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彼此接纳。以弗所书第四章也说到，我们要彼此饶恕，正如基督耶稣饶恕我们。罗马书十五章七节说到，我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。那保罗是主基督耶稣的使者，主耶稣是慈爱的救主，所以保罗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。我凭着爱心，是这个原文是爱，我是凭着主基督的爱来劝你，劝腓利门。所以在这个十七节哈，到第这个二十节都说到说这个在基督里啊，在基督里我们要来彼此接纳，彼此饶恕，我们是在主里的同工同伴。所以第九节呢，我们刚刚所念的第九节可以用意思来翻译的话，更白话可以这样说。我是选择主基督爱，以主耶稣的爱来劝你。既然我是保罗，我身份是大使，我并非地上这个高傲的君王，像罗马皇帝那样的使者来命令你。我乃是基督耶稣的大使。我现在虽然为了福音作监受困苦，我仍然是大使，耶稣基督使者。他是受死十字架且复活的救主，是我们的君王。我是主耶稣十字架大爱的使者，所以我要用主耶稣十字架的爱来劝你。我们可以这样翻译，更加明白。然后保罗就说，我要劝你，求你的事情是什么？第十节，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。那保罗就说了，我求你是论到我的儿子，也就是我在罗马坐监在捆锁中所生的，就是阿尼西姆。啊，现在讲说阿尼西姆，那腓利门就恍然大悟，知道他在为谁求了，因为直到这里才提出阿尼西姆的名字。保罗说明，我所劝你所求你的事情是关于阿尼西姆的。那么很显然，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，阿尼西姆呢是逃亡奴隶，逃离主人这个哥罗西的腓利门的家里，这个远道来到了罗马。到了罗马呢，在神的带领之下呢，神的主权护理之下，他听到保罗传的福音，他悔改归主了。那么他成为保罗属灵的儿子。保罗说他是带手链使者，表示他罗马坐监，是不是？那么他说，阿尼西姆是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啊，所以这样说，是我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所传福音带领他信主的，是我属灵的儿子。保罗常常说他的带领信主的信徒是叫做在福音中所生的，他也对加拉太就会说，你们偏离的福音， 我当初传福音是生产之苦带领你们来认识耶稣基督，得到真正的福音。现在你们被这些假师傅、传律法主义者这些靠行为得救这些带偏了。我现在重新再来生养你们，再次为你们受生产之苦，直到主耶稣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所以用这个生养、生产、生养来表明传福音，带领人信主是生是养，要造就培训。那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，格林多前书、格林多后书，以及这个提亚上前书说到，我像父亲母亲这样生养乳养你们。所以保罗认为自己所传讲福音、带领信徒、牧养的信徒，视之为自己的儿女一样。阿尼西姆呢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有益处的意思啊。当时呢，主人常用这个名字来取这个奴隶，家里面生的奴隶就用的名字来称呼他，那表示希望他能够对主人效劳，有益处的意思。保罗就用这个阿尼西姆的名字，这个意思叫做有益处哈。那他就用这个名字来一语双关的说，阿尼西姆，他的名字有益处，他从前与你是没有益处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他逃离了你。他应该要服侍你，就对了，他不在，他逃离，他亏负了你。那他逃到那么罗马的远，可能通常奴隶逃亡都会偷拿主人的财物作为路上的盘缠费用，所以他又偷了腓力门的这个东西，所以让腓力门受亏损。他对你从前是没有益处，使你反而遭损，但是如今不一样了，因为他已经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，现在与你与我都有益处了。换句话说，阿尼西姆可以真正活得名副其实，成为一个在基督耶稣里对他的主人腓力门人有益处，对带领他信主保罗、服侍保罗，对保罗有益处。好，那么如今他会使腓力门得益处，如今他已经使保罗得益处，因为他的服侍伺候保罗，所以呢，他被保罗差派回到主人腓力门身边，对腓力门继续来说是有益处的。那这有益处这个字呢，很特别。也跟这个得快乐喜乐同一个字根，所以第二十节说，兄弟啊，我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。你看中文和后面小字说，或做这个得快乐，或做益处，所以这个字看上下文，所以一语双关啊。因为使主人得到益处，所以主人就快乐，是不是？是喜乐，所以这个得快乐跟得益处同一个字。所以这个很奇妙，在这里保罗是说，他以前对你没益处，当然使你难受，那现在他对你我都有益处，使我们可以得到主里面的喜乐了。所以保罗说，我现在呢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。那在哥罗西书这个我们知道是同样时间所写的信了，也是同样这个发出来的信了，他是打发推基古带着哥罗西书啊到哥罗西教会，也打发推基古带着阿尼西姆一同到哥罗西腓力门家里去认罪悔改。所以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九节说，我也打发我们所亲爱这个忠心的这个阿尼西姆一起随着推基古来，他也会为我作见，说明我这边的情况，你们就不用担心了，可以为我感恩代祷了。所以这样说来，保罗显然是同时写了腓力门书和哥罗西书。他先打发这个阿尼西姆回到主人身边，由推基古来带路哈。那显示因为如今阿尼西姆因为成为基督徒，那他对主人腓力门是有益处的。保罗接着说了，他是我心上的人。这个心这个字在哥罗西在腓力门书在心这个字在腓力门出现了三次，七节、十二节，还有这个二十节都是同一个心。这个心呢，不是圣经其他讲的心这个字是讲生命的中心这个字哈。这里这个心这个字，特别是肠，是心肠的意思。所以用心肠这个字表达什么呢？是他特别是思想，特别是情感所在。就他是我心上所爱的人，他就是。所以可以说他是我的我心头上的人，所以 是我亲，是我所爱的意思。所以这个用心肠，原文是心肠这个字，你可以说翻译做心肝宝贝也可以，是思想，特别是情感所在的意思。所以阿尼西姆是我保罗，我的心上人，我的情感所在，是我心中所系之人。所以正如腓立比书一章七节说到腓立比信徒啊，你们常为我祷告，帮助我，你们在我心中，我传扬福音的时候，你们一直在我心中，与我一同为福音打的美好仗。那这个你们在我心中也同样这个字，就是你们是我心上的人。保罗称阿尼西姆是他属灵的儿子，是他心上的人，那表示在基督耶稣里亲密的关系。保罗也称提多是他的儿子，特别称提摩太是他的儿子。那么这些保罗亲密同工，现在称阿尼西姆是他的福音中所生的捆锁中所生的儿子，显然这是特别称为儿子来看的话，这表示一个亲密的关系了。所以如今是保罗心爱的儿子，是心上人。今天的正道题目心上人，所以我们是保罗所心爱的儿子，阿尼西姆是，那我们也应当彼此成为心爱的人，心上人。原因是因为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，他上十字架前夕，在这个逾越节晚餐上他祷告的时候，在约翰福音十七章，他在祷告，为谁祷告？他在为天父赐给他的选民祷告。他说，我不为世人祈求，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你所赐给我都保守他们，得到拯救到底。那么求你让他们合为一，像我与天父合为一一样，让他们知道我在他们里面啊，他们在我的里面。这些话就表明什么呢？神的选民，神的儿女，在主基督耶稣心里是心上人。主耶稣上十字架前夕时在为你为我祷告，所以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在就是为你为我流出宝血，付出赎价。我们是主耶稣的心上人，要不然他为什么要为你我受死在十字架上呢？他把他生命为我们舍了，我们是他的心上人。所以保罗在这里等于说活出这个，或者说扮演这个角色，让阿尼西姆跟腓利门知道，阿尼西姆是保罗传福音带领信主的，他是保罗的心上人，更是基督耶稣的心上人。基督耶稣爱我们，为我们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并且如今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活。我不再是我的，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心中最宝贵的。我以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，因为主耶稣以我为他所宝贵的心上人。保罗说得很清楚，既然阿尼西姆是主耶稣的心上人，所以他是我的心上人，他也应该成为你的心上人。所以接下来保罗说了，在后面第十六节说，他不再是奴仆了，那是高过奴仆，是亲爱的兄弟，在我实在是如此，何况在你呢？这也不拘是肉，按照肉体说的，那是更是按照主所说的，在主里面而言，他是我们亲爱的弟兄，他是主耶稣的心上人。所以你做一件事情，倒一杯水，为主耶稣缘故，坐在主耶稣的一个小子身上，就坐在主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小子最小的弟兄都与主耶稣基督联合了。所以我们的身份在基督耶稣里实在太奇妙，主耶稣以我们为心上人，我们在他里面与他联合，他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复活，为我们升天，我们再来，所以我们得到是尊贵的生命的这个地位。所以我们真是神家的王子公主啊，在主基督耶稣里我们是亲爱的弟兄，应该也彼此成为心上人。保罗接着说，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，在我为福音所受的困锁中替你伺候我。那伺候就是服侍的意思。那这个服侍，伺候这个字也很特别了，就是服侍。服侍这个字跟前面第六节说，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。我们说过这个字，这个同有的信心，同有这个是团契，团契这个字也包含了侍奉在内啊，一同有份，一同服侍啊，团契相交，这个字含义很丰富。也可以说这个字是关键词在腓利门书。所以 与人同有就是与人团契，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成为一个团契，一主一信一喜，一个身体，一位圣灵，是不是？那么同一个恩召，同一个指望，所以这样子的信仰，这样的信心带出来的团契是彼此的服侍，也就是伺候这个字。保罗说阿尼西姆他还在我旁边，他在服侍我，在主里我们团契，他服侍我，照顾我，那么他是我在福音中所生的儿子，他在为我受捆锁，为福音缘故替你伺候我。替你是什么意思呢？表示说腓利门是保罗亲密同工，他应该服侍保罗，可是因为地隔得遥远的哥罗西，现在呢，这里有一个你的奴隶叫做阿尼西姆，他在服侍我，等同于因为奴隶他的生命是属于主人的，那他在这里服侍我，等于替你在服侍我一样，而这也是应当的，因为你也是亏欠于我，对 我给你的恩情，答应你信主是你永远还不了的，现在他在这里替你伺候我是应当的，我本来想把他留在我身边，留下来继续替你来服侍我在主里团契，但是呢，这如果没有先征的同意，我不愿意勉强你这样做，所以我把他先差遣回来，啊，到你身边。所以保罗的意愿说明的是，我是很想阿尼西姆继续在我身边，在我罗马做监所可以服侍我，在主里团契。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我需要阿尼西姆和其他同工的服侍。保罗说，阿尼西姆对我对你现在都是有益处的，代替你服侍我，因为你亏欠我。第十九节说到，所以他的奴仆代替他来服侍保罗，正如保罗在那个跟着前书腓立比书二章都说到，跟着前书十六章说到，这个斯蒂凡三个人看我，你们待我不及之处，他们都代替哥林多教会补上了。腓立比书二章三十节，你们派来的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以巴弗提，你们待我不及之处，他以巴弗都补上了。你带我腓利门呢，你带我这个不及之处隔很远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的奴仆阿尼西姆都补上了，那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，所以我把他留下来是可以，但是呢，出于爱，在基督耶稣爱，不是勉强的，是甘心。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，因为你还不知道这情况，你甚至都不知道阿尼西姆已经悔改信主了，你知道你失去一个奴隶，损失很多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他现在已经悔改信主，我把他差遣回到你身边。那当然，接下来。腓利门可以说好哇，我就立刻把阿尼西姆再拆回去给保罗身边是可以的，但是呢，这是要经过你的同意，我要知道你的意思才行，所以我先把他拆回去，他是你的人，他是你的奴仆，但不知道你的意思，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哈。那事先没有经过你同意，我不愿意擅自把你的奴仆留下来这里，替你服侍我。腓利门是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名声，他广行善事，他都是为基督耶稣而做，在主里为主而做，他帮补众圣徒，众圣徒心得的畅快，他一定会乐意听从保罗的这个请求，差遣阿尼西姆回到保罗身边替他来服侍保罗的，他能够做这一点事情来回报保罗给他恩情。但是呢，保罗说得很清楚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可见我们在基督耶稣所做的一切，因着神的爱，都是要出于甘心，将自己献上为主所用，来服侍弟兄姐妹，不要出于勉强。所以你看教会的牧师，牧师从来没有规定你一定要这样做。我只能用神的爱来劝你做你所当做的。你不做呢，你是得罪神，你要悔改。我只能为你祷告，但我只能劝你，啊，强迫。去你去做必须做的事情，这叫勉强。但侍奉主、爱主、服侍主、帮补众圣徒、爱众圣徒，都必须是按照神的旨意，是你该做，但是要出于甘心，不是出于贪财，出于乐意。要做众圣徒的榜样，讨主的喜悦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也是甘心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那当我们是这样子要讨主的喜悦，出于甘心乐意来服侍神，侍奉主，来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，那讨主的喜悦到主耶稣就显现，我们的大牧长显现的时候，必赐给我们的永不衰残的冠冕。虽然这个责任托付我们不做哈啊，就是这个的话，那就是这就有罪了啊。我们是应当做，但是呢。若是出于甘心乐意的话，就必得赏赐，甚至丰富恩典的主。 我们做我们当中的事，神还赏赐我们。你想，这不是何等丰富的恩典吗？这是仆人应分做的，没有什么好说，该做的。但是我们做的该做的事，神还悦纳我们，赏赐我们，他真是丰富恩典的丰富有余，他是何等的恩主，必赐给我们永不衰残的冠冕。今天我们学到这短短的经文，第八到第十四节，看来很简短，平铺直述，但是里面处处的彰显出耶稣基督爱是那根本的原因。保罗在凭着主耶稣爱来劝，他说我的身份是年长，我是大使，基督的使者，我在基督里是可以放胆吩咐你，以使徒权柄叫你做这个你应该做的事，合一的事，接纳饶恕安尼西姆。当安尼西姆从罗马被拆回来到哥罗西的时候，向你悔改认罪，那你一定会要照着圣经来，必须饶恕他。主耶稣说很清楚了，天国君王赦免你1000万两银子，你的其他的这个仆人欠你10两银子，你不饶恕他吗？你一定要饶恕他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应该是甘心乐意饶恕他，不是被逼的饶恕他。保罗没有命令腓利门一定要接纳饶恕安尼西姆，他乃是凭着主耶稣爱来劝他。那这是理所当然他该做的事，可是还是来劝他。我们应当是讲劝弟兄姐妹来明白神的爱，认神的爱来做的。他应当他不做是亏负神，得罪神，是犯罪。但是你告他这是不对的，那你劝他做，你要甘心乐意，是凭着主的爱来劝他。爱是最妙道，他如果连主的爱都劝不动他的话，他真是无药可救了。我们若是连主的爱都不能感动我们的话，我们真是麻木不仁了。保罗在爱中说诚实话，爱中说真理，爱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阿尼西姆以前是奴仆，甚至是亏负主人的奴仆，如今在主基督耶稣里成为亲爱的弟兄，是保罗亲爱的属灵的儿子，是保罗的心上人，因为主耶稣就接纳饶恕了他。阿尼西姆的生命生活完全改变了，在主里成为宝贵的弟兄。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4章称他是什么？是亲爱忠心的兄弟了。因为他真心悔改，结出悔改的果子，忠诚的信靠基督，他服侍保罗。阿尼西姆代表你我每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我们原本都是罪恶的奴仆啊，如今在基督耶稣爱里蒙了拯救，成为神的儿女，在基督耶稣里，那真是何等丰盛的恩典，长阔高深的爱。以前是奴仆，是奴隶哟，现在是神的儿女啊！你想想看，我们在主内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神的孩子啊！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，也提醒自己，你千万不要欺负你主内的弟兄姐妹。你不可以苦待你的主内的丈夫或妻子，你也不能苦待哈、这个惹气你主内的这个儿女。教会弟兄姐妹更是你要在主里彼此甘心乐意的来爱他、侍奉他们，因为他们是神的王子和公主。你做的每一件事，对他们所做的都要向神负责，因为他们和我们在天上同有一位主。即使是基督徒家里面，像腓利门那个主人跟仆人都是侍奉基督徒，都是侍奉天上的主。那你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说到，做仆人的你不能因为说你是基督徒你的主人基督徒就可以随意怠慢，更是因为他是信道蒙爱的，他更加得到服侍益处，你更要加倍的服侍他。那主人呢，你不能恶待的基督徒的仆人，他与你有同样一位天上的主，那主是不亏待人不偏心的，你要秉公行义，跟爱也要来爱你的仆人。所以这讲到基督徒里面的主仆关系。那么阿尼西姆如今要回到腓利门身边，也在腓利门家里面教会聚会，的确在肉身上他是你的奴仆，但在主里面他是你亲爱的弟兄，他向你认罪悔改，你要接纳他，饶恕他。从阿尼西姆的这个逃家奴隶来说的话，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图画，指向什么？那远离富家浪子。你记得那个路加福音15章的浪子，他离家了，跟父亲要家产就走了，远走高飞，不管父亲。远离富家浪子对父亲来说是没有任何益处的，他悔改归家之后就成为家里面有用的人了，他可以使父亲使家人得到喜乐。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贵重的器皿。以前我们对神没有任何的益处，我们在这世上活着没有盼望，没有神。然而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重生得救，我们成为天父的爱子，我们在基督耶稣成为贵重的器皿，我们成为主耶稣的仆人，可以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约主用，讨主人讨主耶稣就喜悦，也能够容神一人造就弟兄姐妹，使别人因我们得喜乐得益处。阿尼西姆这样子成为对保罗有益处的人，使他得喜乐。让我们靠主恩典，记住阿尼西姆的见证，这是完全是主的爱，主的恩典。我们靠主恩典，也成为合乎主用、陶主喜悦的人，也成为亲爱众生徒、信从主耶稣的好见证人。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做各样当做的事，合一事就是善事，帮补众生徒，都要出于甘心乐意，不是出于勉强。责任已经托付我们了，若是不甘心，那责任也托付我们了。若是甘心乐意来奉献侍奉来服侍神，必得主的悦纳，必得主的赏赐。我们说过的侍奉这个字，团契所共有这个字啊，服侍这个字也包含了时间财务上的奉献啊，这都蒙主的喜悦。多种的多收，少种的少收，不种的不收，这话是真的。因为捐得乐意的侍奉奉献乐意的人是蒙神悦纳的，所以我们的奉献时间金钱精力生命来侍奉主来服侍弟兄姐妹，不要出于勉强，要随着本心所酌定，本心要甘心乐意啊，因为捐得乐意侍奉乐意的是得主的喜悦的。阿尼西姆被保罗带领，是保罗用福音生养的儿子。那么这里让我们看见他是属灵的儿子，这个儿子的图画从奴仆变成儿子，这幅图画帮助我们思想，他是保罗的属灵儿子，他服侍保罗。这彰显在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与天父的关系。以前我们是逃离天父，背叛神，远离神，现在回到天父家中。以弗所书第二章18-19节，我们靠着基督耶稣借着圣灵回到父神面前，从此不再是外人，是客旅，乃是上帝家里面的人。所以我们在主耶稣成为天父的儿女，所以这个阿尼西姆这个是保罗属于儿子的关系，也预表指向我们在基督耶稣成为天父的儿子。那我们是哪种儿子呢？像阿尼西姆这样成为对保罗是有用的儿子，侍奉保罗，那我们是不是在基督耶稣里侍奉天父，是天父有用的有益处的儿子呢？哪有儿子不敬畏和侍奉父亲？马拉基书第一章责备很扎心啊，儿子要敬畏侍奉父亲，那么敬畏侍奉我的人在哪里呢？这是主要说的话。今天这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生活，我们真的敬畏侍奉我们天父吗？还是我们在忙乱我们自己的事情，偏行几路，打拼赚钱，滑手机，我们没有真的把神的国摆在我们心中做最重要的事情。我们没有先求天父的事，没有，实际上我们也没有什么自己事，我们所有事都属于天父的。我们真的是为了基督耶稣，为了神的国吗？许多时候我们要侍奉要干嘛，是想给自己找个安逸的环境，我们要求什么身份啊，要有工作怎么样，这些都要有了我才能够侍奉神，是这样子吗？是我们自己做决定我们要怎么样，然后看看如何来配合一下吗？还是神啊，你要我侍奉你，我就专心侍奉你，无论你把我摆在什么位置，我没有身份，没有房子车子，没有什么钱财都没有关系，因为我是你的儿女，你必定看顾我，我叫先求你的国的义，我一切就没有缺乏了。所以主耶稣在福音书里说过大儿子小儿子的比喻，都是很扎心的，让我们透过阿尼西姆来思想，我是哪一种儿子？我真的敬畏侍奉天父吗？还是我在侍奉我自己呢？主耶稣说过大儿子小儿子比喻一共有两次，路加福音15章，那个逃家的浪子跟在家里面的这个大儿子，却自以为意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你都没有怎么这样好好对待我，这种在家中的浪子。在马太福音21章说到 这个要遵循天父旨意。主耶稣说，有大儿子小儿子，父亲说你到葡萄园做工，大儿子说不去不去不去，后来勉强不能不去，还是去吧。小儿子说，哦，我一定去去去，结果根本后来不去。哪一个是遵循天父旨意的？这两个比喻都在说明一件核心的事情，就是儿子到底有没有遵循父亲的命令，有没有服侍父亲。这两个比喻都说都有两个儿子，你看这等于四个状况，是不是反映出我们生命的光景？以前我们是离家在出外浪子，根本不管天父，没有天父不理会他，自我中心偏心极度。现在我们回来家里面来了，在神的家里看常常埋怨，哦，他不侍奉，他也得到这么多年，主啊，我侍奉你，结果我遭到这样的难处，这不公平啊！我们成为家中埋怨的儿子，也是一种浪子。那个比喻说，哦，我不要去，你主啊，你要求我太多了，我能够做这一点已经不错了，我来教会聚会来参加就已经不错，你还要我做什么呢？这种，但是你知道神要你做，你说咬紧牙关不得不做，因为他是神啊，我是基督徒，还是去做，很勉强的，不甘不愿去做了，是这种儿子吗？还是那小儿子嘴巴说，哦，主啊主啊主啊的。主啊，你说什么都好，我唱诗祷告，我做什么都，我听你的话。事实上，是嘴巴说说，根本没有真的去做，光说不练的。在以上的四种儿子状况，阿尼西姆的这个好的见证提醒我们，我们是哪样的儿女呢？在天父家中，到底有没有真正顺服且言行合一，说做也真的去做了呢？不埋怨，存着感恩的心来侍奉天父的，以天父为念，以天父是为念，以神的家为念，这一种儿子有吗？在我们当中，是你吗？我盼望你是，我却差得很远。我们都需要悔改，也唯有耶稣就是那真正天父的爱子。天父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，你们要听他，你们要效法他，你们要跟随他的脚中行。他是真正顺服天父旨意到流血的地步，他虽然是儿子，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。克西马尼园大声流泪祷告，上十字架喝的苦杯，一生完全顺服天父旨意。他是这样的儿子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我们这些凡顺他的人，我们这些儿女们成为永远得救根源。我们要学习顺服天父，那真正敬畏侍奉天父的儿女在哪呢？在基督耶稣里的每一个真正在基督耶稣里的儿女都应该是这样的。如果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却不真正的敬畏侍奉我们天父的话，那我们要想一想，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在基督耶稣里？我们是不是只是一个宗教徒？我们是可能是基督教徒，但却不是真正基督徒，不是属于基督耶稣的，在基督耶稣里靠基督耶稣成为真正天父所喜悦的、有益处、讨天父喜悦、服侍弟兄姐妹的儿女。让我们注目仰望我们真正的这个榜样，阿尼西姆和保罗，不，那透过保罗和阿尼西姆来效法，那真正的榜样是我们主耶稣基督。保罗说：“你们当效法我。”因为我效法耶稣基督，让我们众目单单众目仰望我们救主耶稣基督，以他的心为心，他为我们信心创成终，带领我们过成圣生活，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雕塑，我们在熬炼我们管教我们，使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，这样真正顺服敬畏遵行天父旨意的儿子，让我们紧紧跟随主的脚中行，成为在天父的手中是有益处、讨他喜悦的儿女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语何等宝贵，透过腓立门书，也透过保罗、阿尼西姆这一幅图画，这个缩影，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你所心爱的儿女。以前我们是死在最终的奴仆，现在是你所心爱的儿女。我们生命在你的恩手中成为有益处，要讨天父喜悦，来服侍众圣徒，来荣耀主的圣名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一颗心悔改归向你，结出悔改的果子，真正被主雕塑成靠着圣灵宝贵时，成为像主耶稣基督这样子的，真心顺服天父的旨意，存着感恩的心， 说也真的去做的儿女，那荣耀的圣名，愿你荣耀恩典在我们这些从奴仆被拯救成为儿女的身上得到称赞，直到永远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